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标题是，主要内容是，乌克兰上演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攻击。两边的统计啊，可能它这个时间有点不太一样。有说一天干了俄罗斯1300多架无人机，有说1400多架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光莫斯科就给他分配了600架无人机啊，打的是火光冲天，非常的凶悍啊。另外说到伊朗战争，原来那位马大姐，那个马乔利格林，以前的国会议员，他爆了个料。我们都在关注那在戴维营，川普呢打着半截球，突然就坐直升机到了戴维营，然后把大伙儿都给喊来了。他们在商量什么呢？有什么大的变化呢？格林爆料说，政府正在讨论对伊朗动用核弹。一会儿咱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有很多媒体呢也都对这件事儿做了一些求证。很多人认为格林说的还基本是对的。嚯，这帮人要上核弹，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一会儿跟大家分析一下。那说到伊朗这边呢，伊朗这不是整个全部都换人了吗？强硬派现在粉墨登场，原来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原来政府的正规军就是国防军不动。那现在这帮人也都换人了，现在也都出来强硬表态，他们悬赏捉拿美军，不管死活抓一个给3万美金，如果要是女的到那儿抓了一个美军，哎，这格外要加奖给6万。那明天那贝森特那大招就要出来了，那要对伊朗上演经济狮吼。那大概是个什么招呢？路透社呢给做了一些透露啊，他呢给列了那么几点啊，应该他是掌握了一些情况了，大概长这样。咱们看看这个经济狮吼管用吗？吼得住伊朗吗？咱们也给分析一下。那当然今天呢是江泽民在国内呢，原来觉得这老哈哈嘛，那他都明白啊，觉着原来风评不高啊，特别是他晚年退而不休，招人讨厌啊。其实他的口碑不怎么样，但是呢，这得得益于同行的衬托。现在呢，得益于当今习近平的衬托。现在看着那江泽民当年怎么那么顺眼啊？啊，现在是好评不断啊，各方面的正面评价。今天100周年诞辰纪念日，那咱们也跟着纪念一下。其实细品在中共本朝，当然了，有朋友讲那本朝没一个好东西啊，哎，说是这么说，但是相比而言，江泽民做了一件事，深刻改变了中国，意义特别重大，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这2-3千年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可以甚至把它提高到了这个地步啊，以至于现在习近平想开倒车他都倒不回去了。大家老觉得中国要变成北朝鲜没那么容易，所以说呢，现在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观点。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韩国，起因是川普。川普呢突然发了一个帖子，鉴于我和朝鲜金正恩有着非常好的关系，我对美国很久之前就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件事儿感到不满。说这些军演不但耗资巨大，而且费用还都是由大部分由美国承担，同时还向一个对川普担任总统以来一直没有构成威胁，而且对我们保持尊重的国家释放了完全不恰当、充满敌意的信号。因此考虑到现在取消这次的演习已经太晚，我已经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联合军事演习，把这个规模都把它缩小。另外和这件事儿有点不太相关， 那就是最近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推动伊斯兰共和国的无核化，结果对方回答是不了，谢谢。这是川普的这个帖子。那说什么呢？这是就说的是今天美韩有一个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叫已知自由护盾大型联合军演。哇，这人是很多的啊，美国出来的人大概上千，韩国大概有20000人来参加这次的军演，有点跟前一阵台湾的汉光演习的规模差不太多。那今天就开始了，一直到27号要搞10天，规模很大。那到现在那就不知道还剩多少了，那得到了三军总司令的说法，那就砍吧，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应该说这件事儿引起了今天世界的一定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从法律意义上讲，朝鲜和韩国仍然处在战争状态。这就是昨天跟大家讲815啊，这不是开会吗？光复81周年，李在明公开向朝鲜呼吁咱们俩签和平协议吧，因为现在从法理上咱俩还是战争状态呢，以后咱们各过各的不行吗？好好的，还说的你严格讲还是战争状态。那美国作为韩国的盟友，他是战争状态，那你和朝鲜严格讲也是战争状态啊。他说他跟金正恩关系怎么好，人家搭理他嘛，他通过私下给人写小纸条，给人写信，写了那么多回，你看三胖给过他一次好脸吗？你虐我1000百遍，我爱你的心是永不变啊！他就 一头热，他就认为他跟人家关系挺好。哇，路透社呢做了一个猛烈的批评，他说此举直接调整了美国和关键亚洲盟友的防务合作，也向平壤释放了罕见的一个不恰当的信号。削减军演，公开施加自己的盟友，会削弱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稳定性的信心。路透社这说什么呢？谁跟谁盟友？美国和韩国什么关系啊？1953年10月1号两边签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也就是啊，你比如说这里边多了美日安保条约，美韩、美菲、美国、澳大利亚，这都有这个正式的军事同盟的条约。和韩国签的这个呢，有共同防御的义务，只要你北朝鲜动，或者甭管中国动还是谁动了，两边立刻启动全面战争。另外美国长期驻军在韩国，联合指挥体系，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然后这里边定期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是规定在双方的血盟的这里边硬邦邦的这个条款里的。哎，川普认为为什么老和他军演啊？我感到很不满。这是从1953年就签的这个东西，你看整个他的这个口气，他现在跟韩国、跟朝鲜、跟金正恩是盟友。哎，他看着现在这韩国很不爽，你看了没有？他对金正恩都是溢美之词，看着现在韩国这位总统他是没好脸子。你到底跟谁一头的呀？你跟谁是盟友啊？哎，他现在他来这么一招，这个确实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让人难以理解啊！他这是一种什么情怀呢？哎，不懂。来吧，下边说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这件事儿呢，哎，我也是有点弄不太明白，这世界上的好多事儿有点确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啊，那个 Chris 正式宣布一个枪支回购方案，也就是从今年的11月2号起，拥有超额枪支的民众交回武器之后，一把枪可以得到1000澳元的补偿。如果你那个枪支的市值超过3000澳元啊，我这贵呀，最高补偿金额提高到10000。 也就是政府我花高价把你那个枪给你收回来。他大概算计的要是 27.4 万把枪退出现在的流通市场，全部都回归，那要花好多亿的，花好多钱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那个邦代 Beach 那个恐怖攻击，当时阿尔巴尼斯呢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收枪买枪。那有反对党各方面人士讲，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整个这件事情的重点吗？有很多澳洲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地方有点跟美国西部似的，都是蛮荒啊。他们那边呢，他需要枪啊，但他放牧啊，或者在边远的地方，他是需要枪的。而且这些有组织犯罪的恐怖分子，他是不可能主动把枪交给警察局的。你都是从好人手里收枪，这些坏蛋要干恐怖攻击的，他怎么可能把枪交给你呢？这能阻止恐怖攻击？你这不是个笑话吗？那你重点应该在什么呀？这不是有政治人物讲，应该把重点放在盯着那帮激进分子，那些监控名单上的那些著名人士，你得专门把钱把精力花在那方面，而不是盯着这帮好老百姓。你盯着他们干嘛呢？枪又不会杀人，是那帮人杀人啊。这我也不懂。那你说人家这帮政治人物说的对不对啊？那我就给大家咱们回顾一下，这十多年所有发生这种暴力恐怖攻击的所有的案例，我查到的啊，我给大家列一下。2014年9月，那个 Endeavor Hills 警察局的刺杀案，两名警员受伤，什么人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2014年12月悉尼咖啡馆人质事件，谁干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圣战主义。2015年10月那有个叫 Parramatta 警察总部枪击，谁干的？伊斯兰恐怖主义。2016年9月叫什么 Minto 持刀攻击，谁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2016年12月墨尔本什叶派清真寺大纵火，谁干的？ ISIS 伊斯兰极端主义。2017年6月在那个 Brinton 围困枪击案，谁干的？ ISIS 基地组织。然后2017年6月悉尼警员刺杀案，这是明确的推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组织干的。2018年11月墨尔本啊，那儿有一个街上的袭击，谁干的？ ISIS 伊斯兰恐怖主义。2021年墨尔本纵火袭击，谁干的？ ISIS 伊斯兰恐怖主义。然后这是什么？2024年4月威克利教堂刺杀案啊，他捅了主教好几个人，谁干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然后最后这起邦代 Beach 光明节的枪击案，谁干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你告诉我，所有这么多年发生的所有的恐怖攻击案都来自于伊斯兰恐怖主义，你们有着这么长的一个名单，为什么不仅仅盯着他们去呢？拿出这 N 多亿来雇更多的人盯着他们不就完了吗？或者是有些人长期在名单上，把他们该送哪儿送哪儿去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从阿尔巴尼斯嘴里就说不出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他就不敢说这几个字儿，一说这几个字儿，他那票仓就没了。人家说你东躲西闪的，你一直在回避主要矛盾，从这十多年有恐怖攻击以后，每一起案子都来自于伊斯兰恐怖主义，你为什么要躲闪这个问题？最后收枪，你告诉我这个道理逻辑是什么？啊，我有点搞不懂啊！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看有澳洲的政治人物爆粗口啊，那放屁，这连这都骂，就在媒体上，好家伙！您说这件事儿呢？不懂啊，这澳洲你们自己研究去吧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哇，这件事可大了去了，咱们快点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啊是干了他一把。昨天我们在说的时候，就我们在节目的时候，几百架无人机已经走了。奔哪儿了我们只能今天再说。那今天这事儿 这事儿有多少呢？咱们先说俄罗斯方面的统计啊。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俄罗斯官方称，在这次的大规模攻击中，他们击落拦截了约822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莫斯科是他们主要的攻击方向，大约有600架无人机扑向了莫斯科方向，这是一个说法。现在就有两个数，一个数呢是1300多架无人机去了，俄罗斯说他们拦下了800多，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呢，那就是24小时内，这是卫报援引俄罗斯方面最新的统计称，24小时内拦截了1478架乌克兰的无人机，他们给拦下来，他自己说拦了这么多，这比刚才说那822可多多了。那什么呢，他这24小时啊，哎，可能他这个计算单位从哪儿开始的24小时，可能你那是不是再往前点，哎，可能是不是把前天的也给算进去了，这个就不太好说了。但是这1300架无人机大概是有的，他说他击落了1478架，那你说去了得有多少啊，那大火冲天，那到处跑烟冒火，那你告诉我落地的能有多少，这总共干了多少，现在没数。但是我只能把这规模给大家持续了多少小时大概跟您大概介绍一下啊，或这个让俄罗斯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24小时，到这么一个程度。那说说大的战果，俄罗斯最大的冶煤物流中心被摧毁了，这个在哪儿呢，在莫斯科州科列季诺这个地方，那儿一个超大型的仓库，到现在那大火烧的都没边，那非常的令人震撼，离克里姆林宫只有40公里。大家琢磨啊，如果哪天小泽他们要下狠手把克里姆林宫端了的可能性都有的，几架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啊，如果带着燃烧弹的，带着克里姆林宫可是个老楼，那玩意一点就着，从几个方向同时扎下来要把克里姆林宫给点了，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啊，这你因为你把人家乌克兰那个文化地标，把人大教堂给炸了嘛，那人炸你文化地标完全可能啊，所以说这家伙了不得啊。就这个最大，这是整个俄罗斯境内俄罗斯亚马逊啊这个冶煤公司最大的库，价值多少，他们这判断15亿美金，就这一炮啊炸了这么多。现在这冶煤的十大物流中心有7个已经被彻底摧毁，这是十大，那它下边还有中小的，大概加起来有那么20-30个，现在毁的基本上差不太多了，哇，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另外呢，这不光这儿啊，还有别的呢，莫斯科州多莫杰多沃那儿一个大的仓储枢纽也给打爆了。另外还有哪儿啊，他这地方太多了，今天这个目标特别多啊，这个我也就没法带给大家一个一个的念了。什么叫亚罗斯拉夫尔、伏尔加格勒、别尔格罗德的炼油厂啊等地的，这他太多了啊，这个非常多了。所以说昨天啊，俄罗斯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一个周末。另外战争研究所最新的统计说，七月份可能是莫斯科在战争中最血腥的一个月份。他们的统计说，俄罗斯军队仅在七月就遭受了42860人的伤亡，包括伤阵亡和重伤，就退出战斗了。说这是入侵开始以来代价最惨重的一个月份，就上个月40000多啊。另外呢，基辅他们乌克兰也表示，他们在南部前线收复了近30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6个定居点。反正就这么祸害他们啊，就这么折腾啊，这整个昨天这个是我估计他们是攒了一段时间。大家想象哦，昨天英国给的远程打击无人机上场了， 闪亮登场，而且还立功了，落地了啊，击中了对方的目标。那英国的厂商什么的大家都盯着呢，现在俄罗斯变成了大家的一个远程无人机的一个试验场，大家都跟乌克兰合作啊，然后呢你们给试试，完了把报告反馈给我们，我们从哪儿改，因为各国都在研究自己的远程无人机啊，这东西太好用了。一看啊，你看伊朗人家用的，把美军折腾的啊，这欲哭无泪，到这么一个地步，很便宜，而且它准，它能办事儿，所以说各国现在都在发展这个。台湾啊，这一定不能错过，一定还得跟他干。来吧，下边呢给大家说一个摩根大通。俩摩，摩根大通它叫大通，但是俩摩里它是小摩啊，斯坦利，摩根斯坦利是大摩啊，小摩呢发了一个很认真的一个报告。警告，下一轮全球粮食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或于明年爆发。咱们听听他这个报告，这个报告他写了五个 W。第一个 W 是 war， 是战争，明年啊，然后第二个是天气，第三个是仓储，第四个是水，第五个是浪费，这五个 W。 2027年上半年，整个食品，明年的食品会上演大通胀，导致一场粮食危机，因为一通胀很多国家就买不起嘛，很多穷人就吃不起嘛，那就要死人啊，就出现这么个情况。说到他这五个 W 呢，两件事儿是特别严重的，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针对食物啊化肥冲击，另外一个说到天气，我以为今年这厄尔尼诺差不多就完了吧，不行，这个超强厄尔尼诺明年也可能会加剧。今年我估计此时此刻欧洲或者哪儿的很多弟兄热的已经受不了了，好家伙，这天天40度受得了受不了，现安空调来不及了，那你说有那空调你得预约，那工人你得预约，那你不是说你要装就能装上的呀，另外好多地儿人家有地方法规人家不让装，所以说你这没辙啊。或明年这个超强厄尔尼诺还是厉害的。霍尔木兹跟粮食问题有什么关系啊？有啊，摩根大通的数嘛，中东约占全球尿素出口的 42%， 氨出口 27%， 就到这么个程度。那现在整个化肥严重短缺啊，严重短缺，那农民就减少施肥或者是减少种植，也就是2026年底到2027年初的收成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40%以上啊，这个是很要命的，食品价格会出现强有力的上涨。另外呢，超强厄尔尼诺，特别是这个，那肯定是以干旱高温为主，这对农作物是毁灭性的打击。特别他还加上了刚才化肥这件事儿，他两件事儿和燃料运输等等，把这几件事都捆绑在一起，多重叠加，就导致了这么一次可怕的粮食危机的风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什么仓储啊，有些国家如果现在啊家底儿不厚，没有什么仓储的，那明年你可能就要挨饿。啊，你掂量着办啊，现在就得多存呐、啊，都得整啊。另外说到水，全球的地下水下降，导致灌溉能力不足，这跟厄尔尼诺也有关系，这跟天气是有关系的。你看现在多瑙河水位严重下降，匈牙利那儿有好几个那个核电站，那都等着河水来降温啊，因为你那它要不降温，那里边的核电站是要出事儿的呀。那怎么办，他已经关了好几组核电了，那现在没办法，我今天看他使了一馊招，用一个大的老的一个驳船，他给沉到这河里了，干嘛，抬高水位，要不然他那水槽里没有凉水，他没法置换走这个热量，这家伙这水啊，这都是事儿。另外浪费， 说大量的粮食在生产、运输、零售和消费环节啊，以前嘛不愁粮食嘛，大量的浪费和损坏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最不重要的。提醒给大家啊，明年都说以后明年会更好，现在看这意思明年完犊子了，大家做好精神准备，明年不好过，明年不容易。来吧，那说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说经济新闻。今天呢得到了一个美国一个消费中心的一个数据啊，推荐给美国的朋友，大家给印证一下说的对不对啊。这个数据啊，2024年的6月在美国一磅牛肉的价格 5.47 美元。2025年的6月涨到了 6.12 美元。到了2026年的6月 ,6.83 美元。我不知道对不对。那和2024年相比涨了将近1.5块。这家伙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和2025年相比，牛肉每磅的价格涨了 11.5%, 和2024年相比涨了将近 25%。那你这是一个代表了。如果这都这样的话，那您琢磨吧，您到餐馆或者在哪儿，这价钱都得给你涨上啊，都得给你加上啊，这可得要了命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不知道啊，这个美国的朋友你们什么体会。来说说第二个呢，今天周末也没什么大的新闻。现在说呢，美国的今天看一个专家的一个在电视上的说法，说现在的美国政治现在的主调是什么呢？你别老听那几个大的电视台的，现在因为各州各地的初选都已经开始啊，都走上了。走上了以后呢，那现在里边的主调是什么呢？已经从川普第二任期都做了什么？原来本来是争论这个，现在正式切换到了11月份，选民准备怎么来惩罚川普。现在从这个基调已经变成了这个基调，几个指标都开始朝着共和党非常危困的方向在移动。川普的支持率现在普遍低于 35%、有好几个支持率都 31.2%， 但他那三成的基本盘是不破的啊，这个是没毛病。然后消费，整个老百姓的通胀消费所有的数据都不好，多数选民，这是好多个民调都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恶化。原来都认为民主党是那个败家玩意儿啊，大撒币啊，那给穷人啊，给黑人啊什么的，这个那个买好。哎，结果现在民主党在经济议题上的传统劣势消失了，哎，在同行的衬托之下，觉得这帮败家玩意儿，哎，看着也挺顺眼，觉得这帮人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民主党初选现在在各个州，这还不是个别的，普遍的明显他们的参与率，他们的热情明显的在上升。这蓝潮现在有点跃跃欲试，蠢蠢欲动，马上就要上演，这是目前的一个统一的情况。那共和党呢，家底儿，移民问题，治安问题，文化问题，就那 DEI 啊等等这些问题啊，这个川普的基本盘就剩这三条了啊。移民问题他有所斩获，治安问题有所改善啊，原来那个什么弄变性啊什么的啊，就歌颂那玩意儿的那个有所遏制，这个还是很多朋友比较赞赏的。哎，也就这个了。所以说整个现在，我今天不给大家再说什么民调了，整个中期选举的风向现在发生了一个强烈的改变。原来说对川普的任期见仁见智，现在大家都在琢磨怎么来惩罚他，怎么来教训他啊！现在呢，这变成了整个这次选举的一个主旋律。这个好厉害啊！来吧，下边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根据最新的联合海事信息中心的通报，前天他们发了一个通报，从那个报告之后，有三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了攻击。我相信有一艘船，昨天我们说了啊， 那另外的那有俩，他就讲嘛，两个船两艘船在穿越阿曼领海的时候向外航行的时候遭到了攻击，有一艘船在向内航行的时候在海峡的一处公开地点遭到袭击，都没有报告人员的伤亡，也就是刚才说往里走的这个，昨天我们说了啊，那两艘往外偷着要跑，把应答器给关了，摸着黑就往外冲的，都挨了几下啊，是有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最新的啊。今天那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前众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他发的这个帖子。哦，今天他上了好几个节目，他言之凿凿，他就认为这事儿就是真的。他这帖子是这么说的，他们在战略会议中，就是昨天我们说的在戴维营他们开的这个会，在讨论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是的，你没看错，这是真的，我不是在瞎猜，我就是知道。有人跟他爆料，他讲这纯粹是邪恶。他说上次使用核武器是1945年8月6号和8月9号对日本的两个城市，当时死了这么多人嘛。说这个当时啊，这全人类都发誓这件事儿永不再来。那川普你为啥对人使用核武器啊？说你我们自己的情报部门告知川普政府伊朗远未制造出核武器。你说什么伊朗只有几周时间，那哪儿跟哪儿。然后呢他回顾了整个的这场战争，那个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那一段就不说了。川普承诺不再有外国战争，但现在他可能正在带来一场核浩劫，这很可能将整个世界拖入到一场重大冲突、经济萧条以及我们一生中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一场巨大的人类灾难。说人们现在应该大声疾呼，阻止这种疯狂。他说如果那样发生的话，那每个人都将对现在所有的领导者负全责，直至人类历史的余生，不能使用核武器，现在就停止这场战争。这是这马大姐呢，她给爆了个料啊，当时她有些内容我没给念了，她那写的有点碎啊，是这么档子事儿。那我们马上就问的第一个问题，你说的是真的吗？是否可信呢？今天我看到几家大媒体都在求证这件事儿，有人呢给格林打电话跟他确认，我今天看到有专家上节目说我刚才给格林打电话了啊，我跟他确认了。那这件事是真的吗？得出的结论，几家媒体啊得出的结论差不多都是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当然川普政府现在正处在讨论阶段，人家没决定用的啊，现在大家呢正在认真的研究讨论这件事儿。但是这东西一旦拿到桌面上，这就不是说连影都没有的事儿了，这是一件事儿了。这是第一啊，是否可信。第二，你怎么知道的？那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毫无疑问，我看就有媒体他们在讨论，这是一个重大泄密。但是这种泄密，哎，你还不能说一概的啊，就把它污名化、妖魔化。因为作为我们普通民众来说，一个政府真的在认真的讨论使用核武器，那你期待的是这些人，所有人保持沉默，还是有人出来勇敢泄密呢？实际上听到有人出来泄密，这是让大家这个还是放松的，心里哎为之一热的这么一个结果，这还是比较温暖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儿在会议内部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既然阻止不了，那我就用诉诸社会的方式，通过泄密的方式试图能把它阻止。最可怕的是集体的沉默，他说那个才是最糟糕的。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的性质啊，咱们不用在这方面啊大动干戈。那他要干嘛呢？ 现在目前看啊，它不是说投一颗核弹把城市摧毁，没有啊，是准备用一种低当量的爆破装置投放到伊朗的地下设施，就是什么他那个镐山啊，还有什么啊，这个伏尔多呀、啊、什么的，类似这样的地方吧。哎，他并不是说扔核弹扔在霍尔木兹海峡边上，或者是伊朗军队的驻扎地，那倒没有了，或者是大概疑似二哈猫在哪儿，然后给他合喽，没到那程度。他主要是针对那些核材料，哎，要把它给爆了。那既然是低当量的，而且呢，大概要用 B2、B1 轰炸机啊，钻个眼儿把它给扔下去的话，那直接的后果大吗？我今天还专门请教了一位专家，这位专家给我的回复是，任何的核引爆，不管它是否是地下，都会有辐射物质被抛入到平流层、大气层，在那里边进行循环，然后几天内就会飘到全球各地，甚至进入到河流，进入到食物，无所不在。其实很多人都会间接的受到影响，当然对这个被投放的目标国家那是更严重的。所以说并不是说扔在地底下爆了然后对我们所有人就都没事，爆一个爆一个呗，不是，这核风险是非常大的。一阵大风不定刮哪儿，就跟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或他那儿爆了以后，当时苏联也不说，那苏联不说，又刮风又下雨，好家伙，奔旁边的东欧国家就去了。最后很多人为此啊，很多人被感染那种污染，那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说呢，他想干这个。所以说你这东西用肯定对全人类肯定是有大或者小的一个影响，程度不同，但大家都有事儿，这是第一啊。就关键是这件事儿的意义非常可怕。如果川普对伊朗真的扔了核武器的话，哪怕是一个低当量的战术核弹，这事儿听着耳熟吧，一会儿我们会回忆起来。最可怕的还不是目标本身，还不是这个爆炸本身，而是就跟马大姐说的，从1945年8月9号到现在，你是又开了第一枪，你打破了全人类的核禁忌。为什么？因为从1945年8月9号以后，人类经过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啊、俄乌战争，包括现在的伊朗战争，这么多的战争，从来很多都是有核国家啊，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为什么？有时候打得非常困难，你比如跟越南或者怎么样，非常困难，都手痒痒啊，我手里有杀气，我灭你。包括现在普京让乌克兰给打得焦头烂额，他也手痒痒啊，我有东西啊，我不敢用。为什么？核武器经过二战之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武器，它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事武器了，它的政治意义太大了。你现在基本上你自己的情报部门都认为伊朗没有核武器，然后你对它上演核打击，这个是说不过去。如果他非法拥有核武器，你给他一下子还勉强能说，那你现在你怎么说？你川普自己都说啊，我们要不打，他们大概只有几周时间就会拥有，说明你自己也承认他现在没有。那你现在对他用这个，那就是有问题了。为什么？那如果你这么可以用的话，俄乌战场那边俄罗斯可不可以用？你用低当量有限使用的这种战术核武器，那俄罗斯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普京现在跃跃欲试，不敢越这个雷池一步？因为他知道背后全世界排山倒海的压力有多大，连中国都不会支持，对吧？那既然那你能用，俄罗斯能用，那三胖可不可以用？三胖也可以啊。那习近平对台湾可不可以用？ 那三炮我可以扔韩国，我也可以扔日本啊，我当然我也可以扔中国啊，我逮谁扔谁啊，我怕谁啊。那你要把这个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的话，开了这个先例，那就没完了，那就没完了。所以说那大家都没辙了，那我现在没有你扔我，那我赶快发展吧，你我保持跟你恐怖平衡，我有扔你的扔回去的权利啊，那这个就开了头了。所以说他这要敢这么干的话，他就打破了整个这个政治武器的人类的发展了这七八十年的一个文明的底线。核武器可以有，但只作为威慑，不能真正使用，这是八十年的全人类的潜规则。那现在如果你用了的话，那会导致一系列深远危险的恐怖的后果。所以说川普他们现在动了这个心思，这个是好厉害啊，这个最后被马大姐他们立刻喊到全世界，我给你让出来，我给你破了，就跟当年苏联要把中国东北给平了，最后美国那儿得到情报，后来一看这个你我跟谁说呀，我跟中国也没外交关系，我凭啥告诉你啊，最后纽约时报什么的我给你报了，我全世界给你嚷嚷出去，我看你还敢扔，哎，最后苏联知难而退，也有这个作用啊，也有这作用啊。那很多朋友讲为什么到这一步了，为什么？因为川普真没辙了。说到打击的事儿，现在看啊，就是给他猛烈轰炸或者怎么样，这可能性我们一直给大家保留啊，这个还在。还是那句话，美军未必没有弹药，但川普肯定没这个胆子。现在不敢锤伊朗，不敢暴揍伊朗，原来我们都知道去年以色列自己就把伊朗打得七零八落，川普他们是在最后时刻那几个大黑鸟来了，然后在福尔多那儿钻了几个眼儿，他只参与了那部分，剩下的全都是以色列自己打下来的。那你现在把以色列喊来，那老内巴不得了呢，来吧一块干吧，给他都给他平了。那两国加起来，如果再把海湾的那六个国家的联军那些飞机都叫来一块来平他，那把他炸趴下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能力肯定具备，川普肯定没胆儿啊！现在这个打的事儿呢，基本上就可以排除了。那现在就是封锁，目前看也难以为继了。今天我看到一位美国的高级将领是这么讲的，说美国海军十年前为了节省预算，退役了四艘快速战斗支援舰中的两艘，50%没了，就是往上送补给的呀。你现在里边在巴林和阿曼的那个大库补给仓库让伊朗给炸平了，那儿肯定是不能用的，等于你顶在一线的航母加上十几艘大船都在这儿待着，那上边好多人呐，多少人，四五万人吧，你告诉我四五万人一天要吃多少东西，你要在地面上四五万人这不是事儿，你住在卡塔尔或者住在沙特都供得起你，你在那大铁壳子里，你在船上一天你们要吃一座小山的，怎么供你，你说这事儿怎么保证你，没有快速补给的方法，而且那种补给船往往会变成伊朗最显眼的打击目标，它慢呢，所以说封锁你都困难，一线的舰队补给现在是个大问题，不是说之前林肯号有问题，是所有的船都有问题，而且你现在换华盛顿来了，你以为华盛顿就没问题啊？华盛顿马上也有问题，后边的补给也接济不上，所以说这不是说啊，你在这儿咱就耗着呗，你封锁他那容易啊，几架无人机就封锁了，你呢你得把整个舰队摆在那儿，问题你的补给在哪儿呢，所以说这是最要命的一件事儿，他也拖不了多长时间。那现在怎么办呢？川普又想起一拍脑袋，想也不是谁给他出的这主意，想出来一个省事儿的快招， 一投机商人出身吧，就想整这个小快灵的，看看有没有这种快的办法，咱们给伊朗来一下子，给你上一个战术核武器，那肯定毁了，这不用说了。然后呢，我就宣布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然后我们宣布获胜，宣布回家。那海峡呢，那我就不管了，我这次干嘛来了？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现在早就悄悄的把他的战略目标给他置换成这个了，啊，前两天变了又变成海峡，我估计过两天又往这边说。那我给他都和平了，那对吧？那你还哪儿弄核武器去？完成任务，那海峡的事儿，对不起，我也不用，你们自己商量吧，我跟我没关系。你想，他对韩国都这态度，为了给金正恩献媚，他把牵着血盟的韩国的盟友都给收拾了，他还在乎你们几个海湾吗？那这招行不行啊？典型的饮鸩止渴。为了解渴，你不能喝毒药啊！真这么干的话，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惹下塌天大祸，川普会深陷更可怕的陷阱之中。我不说全国全世界人民答应不答应，你真给他一下子的话，美国民众就疯了，美国民众就上街了，绝对不能接受。当然了，那 30% 他那铁盘人家干嘛都接受啊，这绝对接受。但是呢，剩下还有 70% 的人呢，那大伙一看就炸了，你把全世界这个魔鬼给放出来，这活都能干，那是不能被答应的。这是这件事儿啊。那下边说是以色列有什么动静，以色列现在基本恢复正常了。为什么呢？因为那边真主党不断的攻击以色列的哨所，以军这边有伤亡啊，那就开始昨天正式全面轰炸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基地，昨天死伤好几十，黎巴嫩南部的平民刚回去，原来都给净街了嘛，都滚，然后现在一看没啥事儿了，悄悄的又搬回去，那我家在那儿呢，你不能让我回去，结果这一炸，大伙儿背着包又开始跑，你说这大热天的，你说上哪儿去，真是的啊，这没招。来吧，下边给大家说说经济，那经济现在怎么样，油市开了没有啊？油市还，它的期货是开了。那问大家一问题，那昨天咱们是礼拜五啊，我这儿的礼拜六，美国礼拜五是88块多。那您认为到现在所有的消息都加上，那美国的油价，世界油价应该是涨还是跌？您回答一下。有正面的消息吗？没有啊，那肯定是涨啊。现在呢，这是期货啊，这还没正式开门呢。现在已经涨了 0.68%， 布伦特原油89.12块了，美国 WTI 涨了 0.46%， 现在是82.78块啊，你看布伦特了吗？奔90啊，这就杀上去了。然后说说股市，股市呢也是期货，盘前期货美国道琼呢跌了73个点啊，现在是53695啊，标普呢涨了3个点啊，是7788，正好是这个数啊。日本今天几乎是平盘啊，还是68740。香港涨了400个点，25522啊。上证呢涨了22个点，3948。韩国呢今天休市，看看台湾。台湾呢今天涨了171点，现在45982。十年期国债，看看美国这个，应该期货也开了吧。没咋动啊，4.688%，是不是没开门？这我不知道啊。咱们看看啊，应该是期货也开了啊，看看它这个30年期的国债5.258%，还都是在高位。今天的全美的平均汽油的价格4.06块，降了1美分，柴油呢还涨了1美分，现在是5.44块。跑大运输的啊，全用柴油。然后说说海峡。8月15号那天跟大家讲了，过去了5艘船。8月16号呢，零。开普勒呢没有记录到任何的通航的情况。 零。曼德海峡呢，整个周末这两天过去了49条船。那有没有游轮呢？沙特的游轮呢？零。都掉头了吗？奔苏伊士绕非洲去了吗？这边都是别的商品船。两天49条船，那上周呢？上个周末是55，这周末呢是49。大家注意，游轮啊，零。这就是最新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你老这么开炮，受得了受不了？这就是现在的情况。说说伊朗方面有什么进展。伊朗官媒 IRIB 他做了一个报道，伊朗新上任的陆军司令哈塔米少将做了一个宣布，对任何伊朗部队俘获或击毙一名美军士兵的这种奖金，他们定了个价，$30,000的赏金，死活都行，30,000。如果干这活的是一个女性的话，奖励加倍。然后承诺你还有缴获武器呢，以这个武器原价2倍的价格收购你的所有的武器。你比如我缴获了一把机枪，好，这机枪值多少钱，加倍把钱付给你。好家伙，悬赏啊，说这笔赏金来自伊朗人民，旨在针对该地区的美军，说美国已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被允许进入波斯湾、阿曼海或霍尔木兹海峡。它是有范围的，波斯湾范围之内，哎，谁在里边，那谁逮着给$30,000。另外这里有一个强硬派叫莫塔基，他在伊朗官媒这也是公开发出呼吁啊，说伊朗要求在未来10天内对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发出死刑。然后在11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击败川普主义，包括在此期间或更长时间内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耗尽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伊朗官媒的报道。为什么呢？这强硬派讲说美国和以色列还没有放弃他们对伊朗发动军事威胁的最初目标，要求司法当局对川普和内塔尼亚胡援引卡萨斯什么概念，死刑报复。说这个并不是说代表伊朗去威胁美国，或者是长他人志气灭美国威风，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现在这帮人的这种胜利者的心态，他们现在洋洋得意，是非常的嚣张，非常的猖狂。你还怎么跟他谈？你下一步怎么整？你怎么弄？我估计也是看到这些嘴脸，川普有点按不住了。他妈，我有核弹啊，我弄你。他问题是那玩意儿不成啊，你像乌克兰把普京打的都那样了，焦头烂额，那手指头都捅那电钮都已经试着捅好几回了，他也不敢啊。这件事儿那可是不，这是雷池啊，这可不能越这一步啊，这可不得了的呀。所以你就看到伊朗这帮人如此的嚣张和猖狂，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没人管了。战前他都没这脾气，战前还低眉顺眼，因为你那鞭子悬着，他不知道有多疼。你看当一开始战前还这不是跟，对吧，跟美国跟那女婿跟那个维特科夫还谈判，还说好听的呢嘛。哎，现在打完了以后他也知道啊，你就这个呀，他也不怕了。你是拳头硬还是我的铁头硬，他现在掂量出来了，他现在完全比战前那要猖狂太多了。下边说说加沙，加沙这儿有点小变化，埃及、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印尼、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发了一个联合声明，8国家谴责以色列拒绝川普提出的加沙计划。那我要是以色列，我就得问你们这哥八个，加沙哈马斯他感情不是冲你们，他们恐怖攻击会打你们吗？ 他们都问我啊，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谴责我呀？要不咱换换，对不对？他每天针对的都是我，你们谴责，你谴责谁呀？然后呢，现在川普特使库什纳，现在那谁都不去了，维特科夫都不去了，女婿直接就去了埃及，把哈马斯领导人给叫来了，敦促他们履行解除武装的承诺。现在解除武装已经是整个计划的一个核心门槛，这是前提条件了。那以色列这边肯定不干啊。以色列就讲，哈马斯解除武装，我和你同步，我可验证的解除武装，我就可以退出加沙。你都和平了，我在那儿驻军也没有道理了嘛。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呢，这个库什纳，这是阿拉比亚电视台的一个报道。那哈马斯就得跟库什纳说呀，我们想怎么办怎么办。哎，到目前为止，库什纳已经拒绝了哈马斯提出的储存武器的方案。他现在呢，我们搁一个地儿啊，我们不用啊，那你甭给我来这套哈，你就是销毁。然后那说呢，那我们巴勒斯坦人搞一个临时委员会，我们向他们投降。甭跟我来这套哈，那也是你们的人啊，你这跟没投降一样。所以说呢，真正懂这帮东西的就是以色列。你美国人有时候在里边瞎搅和，你不了解这帮人，这帮人有多坏，有多少心眼儿，你不知道。所以说呢，咱们就看啊，他在这瞎搞。来吧，说说今天的评价。那整个的大戏是什么呢？那不是这颗核弹，就是明天贝森特要宣布的经济狮吼行动啊，这不是已经喊了好几天了吗？明天恐怕就要上了。路透社呢透露了川普政府和贝森特啊要采取的几项措施啊，就是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经济上孤立伊朗啊。他们呢给列了这么几项，我也不知道他们哪儿打听来的啊，他们大概是知道了。第一条，制裁帮助支撑伊朗政府的银行，摧毁为伊朗洗钱的加密货币的账户或者是机构，那他管得了。这主要是阿联酋啊，包括在卡塔尔有这样的一些啊账户啊，或者是机构玩加密货币的，他们都管得着啊，直接给你废了。这是一啊。第二，制裁购买90%伊朗石油出口的中国茶壶炼油厂。就是山东和大连的那几个厂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根据爱国者法案第331条，把司法管辖区阿联酋和香港指定为主要洗钱地点。因为现在就在阿布扎比和香港，伊朗在那儿洗钱啊，然后在这对这两个地方要进行啊这个制裁。第四，对伊朗实施有限的和部分的陆地和空中的封锁。那这是啥意思呢？那它上边不有个里海吗？那都有公路啊什么的，奔里海那些港口，把那港口给它炸了呗。然后它那儿有奔巴基斯坦的铁路，把铁路给它炸了呗。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让你铁路也走不了，里海也用不了，我憋死你啊，它是这么个路子。然后第五，对于伊朗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关税制裁。这五条呢，我品了品呢，厉害的是哪条呢？首先是第一条，打银行，打加密货币，这个应该是贝森特他们说了好几天，应该是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这条肯定有威胁，肯定有啊。然后打击伊朗的陆地，包括它的空中封锁，你的货机也不许飞，飞我就给你记录，也可以。这一条呢，就是第一条和第四条肯定是管用，这算大招。制裁中国的茶壶炼油厂，这个说了等于没说，因为这些茶壶炼油厂呢，因为你咋制裁我呀？我的人也不去美国，我和你美国也没关系，我也不跟你做美元生意，对吧？我就是把伊朗油弄来，我都是一些小的民营企业，我们就挣这俩钱儿，你制裁不制裁的对他没关系。而且现在你都在外边把他给封锁了，伊朗油也出不去了，他也得不到油了。所以说这个你扯的都没用啊，这个没什么用啊。 然后呢，第三个那就是把这个指定司法管辖区，啊，不许给伊朗洗钱。那川普有这个魄力吗？把阿联酋和香港指定为主要洗钱地点，进行制裁。我还有点难以置信啊。第五条，对和伊朗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关税，就跟俄罗斯那个是一样的。川普敢吗？谁呀？那就是中国吗？你买他油吗？给中国加100%关税，那你川普有这胆吗？贝森特有这胆吗？所以说这里边呢，我看了看所谓这五条，也就是打银行，然后呢对他的上边的陆地交通和空中交通实施打击。我认为这还沾点边，其他那几个我认为也没多大用了，没多大用啊。所以说明天咱们看路透这准不准，看看贝森特还有什么别的邪招啊，看看能怎么治前所未有的经济失吼行动啊，咱们拭目以待。他问题是，如果下周你采取重大的经济战争杠杆升级的话，难道你们就能指望伊朗就坐在那儿默默的忍受，默默的承受吗？他当然会严重升级。那时候炸沙特也罢，炸科威特也罢，那他逮谁跟谁来，你把他打急了，他喘不上气来了，他不跟你拼了啊？你准备好了吗？你不就怕他把海湾打烂吗？那我就给你打烂一个试试，我让你退，你退还是不退？哎，所以就说这事儿啊，确实也是闹心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实在是说不清楚了。来吧，今天呢，此时此刻应该习近平正在讲话啊，8月17号上午10点吧，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今天呢，大家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谁去谁没去啊等等的啊，那镜头也会有所啊指示性的重点的来标注一些正式的人物啊。这里边呢，习近平要发表一个重要讲话，大概呢给江泽民要拔拔高啊，给他确定一下他的历史地位等等的了啊。今天呢应该是这么一个路子。说到江泽民呢，今天我们也应景啊，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把这个江珠时代，最近这人们老怀念江珠时代了。说到本朝，现在人们突然发现这江珠时代就是乾隆啊，就是乾隆啊，对吧？你这那时候还好啊，相对比较宽松。我看呢，学者邓玉文先生呢给他总结了江珠时代的9个鲜明的特点啊，简单的给大家推荐一下。第一呢，市场化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在他那时候，你现在一提这不算什么了，可在那时候正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啊左右摇摆不定啊，双轨制啊等等各方面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当时江泽民呢应该说他是长总，他是把握方向的嘛，也就是全面转向他所谓的那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点应该他是比较坚定的。减少计划，扩大市场，减少行政配置，扩大价格，扩大竞争机制，应该说现在整个中国所谓的这个病态的市场经济，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存在啊，那时候是打下了一个基础啊。所以说那现在听着不算啥，那时候可真是个事儿啊。然后说到第二个特点呢，它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啃了几个硬骨头。当时的价格问题、国企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金融问题、财税问题、外贸问题等等等等，当时都是硬骨头啊。结果呢，在朱镕基他们这些人啊，这大刀阔斧之下啊，也有点蛮不讲理了。当然很多人呢最后痛苦的变成了这个改革的代价，这个都令人同情了，但是他们把这件事儿给冲过去了，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他们还是敢于承受巨大的改革阵痛，大量的国企改革，国企员工下岗，大量的亏损企业的兼并关闭等等的啊。就原来我和太太工作的那个大国企现在都变成房地产，都变成居民楼了。原来那是 从清朝时候晚清的时候就有那个企业的，一路过来的这样的百年老厂最后都废了啊，这都稀里哗啦。所以说呢啊，当然了，到今天呢有很多人啊，我那天说呢，你让人家国企员工都回家了，是那国企已经名存实亡了，你不能天天不干活白拿钱，那回家一次买断就完了嘛，但是你得照顾好人家。可是也有体制内的朋友讲说，大康你也得理解，当时真没钱，政府是真没钱哦，不知道啊，这个就任人评说了。说到第四，他们用强政府来推动市场化，而不是用强政府来取代市场化。一般政府一强肯定是市场的大敌，结果江珠时代呢，哎，他这个有点奇怪，他是一个很强势的政府，结果带头推动市场化啊，这个算是一个艺术了。说到第五个特点，官僚技术官僚治国，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啊。曾经呢九龙治水的时候，九个人都是工程师，工程师治国，技术官僚治国，那个是很厉害的。当时呢所谓的政治语言其实都是保增长、效率、通胀、汇率、财政、金融、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这帮人是娓娓道来他们的专业知识、数据设计能力、各方面行政执行力。在江珠时代，这帮人的水平应该说和各个这个时代相比，他那个水平是最高的。第六个特点就是主动拥抱全球化，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啊。第七，那就是民营企业和外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的空间。这一点呢，他们回避了什么资本姓国还是姓民等等的这些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都给回避了。只要能创造就业、创造财富、创造税收啊，没必要在那儿非啊，这是国营企业的占主导地位，我们这是什么地方？你论那玩意儿干嘛呀？国营企业就不交税吗？你不也得交税吗？你得解决就业啊，基本上做到了，哎，就算是相对公平吧。啊，那时候还好了。然后说到第八个特点呢，改革和增长优先，改革和增长优先于公平。他那时候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创造增长啊，这个创造更多的资源来解决分配问题，就是把蛋糕做大。那原来的分配结构肯定不公平啊，可是蛋糕大了吗？你那个尽管很小，但相对也跟着增加了。哎，这个确实是他那时候的情况。当然在我们原来讲吧，有发展阶段有分配阶段啊，右派搞发展，左派搞分配嘛。在发展阶段呢，他跑得快嘛，肯定就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严重的腐败啊。所以说这些问题都是江珠时代的主要的特征了啊。当然他说的第九个特点，也就是江珠时代的局限性，那就是经济改革在大步向前，政治改革原地踏步，没有比邓时代做更多的一些推动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这算他几个主要的鲜明的特点。我同意邓老师的一个大致的说法，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聊聊，那天说朱镕基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一点，今天呢，我还要特意的把这个事儿强调一下。我们对当今的习时代，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的担心，实际上呢，在当年的江泽民和朱镕基在他们的主持之下，应该说给中国带来了一次在整个中国两三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突破，那就是把中国接入到了全球的经济体系，把中国这个东西插上了全球的经济的这个身体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说到什么三个代表了什么的，他扯的别的那些事儿，都有时代的局限性，过了以后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啊，三个代表更是鬼扯了。所以说真正这件事儿，我认为作为江泽民这一代人留给今天甚至留给之后的，能够大书特书，未来会重新把它定位，重新把它标高的 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真正推向了全世界。这件事儿，我认为是深刻的改变了当时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而且这个现在看是不可逆的。这一点的功德，那我认为是很大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他可以不那么做的啊。作为江泽民呢，当时在这方面还是不错的，加入了全球体系，外资进入，技术和管理的进入，中国进入了全球的供应链，导致了中国的出口爆发，中国的制造业形成了大的扩张，特别是数亿劳动力从农业这个领域转向到了工业和服务化，变成了中国彻底的工业化、城镇化啊，在整个那个大的浪潮中，居民收入确实有所提高，中央财政和外汇实力增强，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升级。你就说中国的柏油路，原来我们老说你看到一个国家那个硬路，那个硬化的路面的面积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化的程度，你比如说现在你去印度很多地方都是泥路土路，一到下雨的时候根本没法看，你上马来西亚上印尼那些地方根本看不下眼去，在中国哪儿都是钢筋水泥。所以说就这东西你不能说它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所以说这一点呢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大的跨越啊，甚至说在中国来讲是一个文明的跨越，从一个半农耕的文明一下跃升到了工业文明啊。当然了，现在很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农耕时代的那个土鳖思想里边，但是整个的形式上他们完成了一次跨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我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出口吗？那以前不出口了吗？汉唐丝绸之路啊，当时长安高度国际化呀，宋朝包括南宋，那整个烧瓷的那个瓷窑，那半边天都是红的，那海边一船一船都等着呢，景泰蓝那不是什么景泰蓝，那些瓷器什么的噼里啪啦往海外运，丝绸往海外运啊，泉州什么的等等这些地方，那当时多火呀，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中国做过呀。那不是那么个状态啊，那不是的，这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中国不是在江珠时代开始大量做出口和外国开始做生意，那时候中国是以中国为主导的，我们就本身是一个世界，然后呢我们给世界上来卖东西。当时中国尽管它的产品可能走进了世界，但是中国并没有进入到世界的整个的经济体系或者是文明体系，并没有。但是在江珠时代这次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变化，也就是你所有的东西整个的工业基础已经完成了一个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这么一个大的融合。所以说这件事儿是非常厉害的，而且特别是用世界的市场来倒逼中国国内完成了上千年这些人啊，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工业化，特别是最近这几百年，原来从这个啊洋务运动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想搞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像日本那样完成工业化，哎，结果就在这2001年以后，就这20多年，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国家，你不管是共产党的领导什么的，很多东西让人愤恨，但是它确实它的工业化进程，这个是可以看到的啊，这个是可以看到的。可以这么讲，中国的人口规模加上全球资本、全球的技术、全球的市场，中国自己的基础设施和创造能力，在整个中国这两三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被组合到了一起，在这二三十年里边完成了过去几个世纪都没有完成的工业化的大的跃迁。所以说这个是不得了的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以前中国是以自己为中心往世界来卖东西，现在呢中国已经是以世界为中心，我们现在又建立起了一个新的 工业系统，现在反而在整个的世界制造业的基础上，现在它拿着三成以上的产能，它现在又变成了一个走向世界，然后又把世界的东西抱回来，它又变成了世界中心。但这个性质和当年卖陶瓷卖丝绸那可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整个中国因为这件事儿都发生了文明级别的跃升，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而已啊。这种跨越，这未来对这个人的评价可能要重写。对江珠时代，这可能是未来，可能是我们以前低估了他了。这一点啊，是很了不起的，这是很了不起，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的走向了世界。原来唐朝的时候都不能叫有丝绸之路，都不能这么算。中国第一次和世界紧紧的咬合在了一起。原来邓小平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在江珠时代他们把它变成了现实。一个长期躲在世界村东头的一个农业文明啊，搞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是封闭落后啊，一直是处在这么一种低位的状态，结果没想到通过这二三十年的爆发，上发生了一次文明结构的一次转型，达到了这么一种级别，所以说今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啊。所以说今天呢，这一点啊，我认为这是有贡献的，这是给中国人做了一件历史性的一件大事，深刻的改变了中国。另外呢，当时搞的这套东西惠及子孙，包括现在比如说本朝又出现了习近平这样的玩意儿啊，又想把中国往回拽啊，以安全的理由现在开始切断了很多对外的连接，试图把中国又回到当年北朝鲜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他已经做不到了。为什么呢？北朝鲜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到今天，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的经济、金融、产业、信息社会都和外界高度隔绝，纯自力更生，他自己这都玩得转，他自己能转得下来，他才能成为北朝鲜。而中国经过从2001年以后，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已经不是一个完全高度封闭自成一套系统的一个运转结构了，它已经和整个的什么进出口贸易、跨国供应链、外商投资、海外市场、所有跨境资本，所有这些东西都勾在了一起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的事实。你再想脱钩，那我们自己脱行不行？不用你美国日本脱，我们自己脱，再回到一个封闭独立的一个环境，你做不到了，因为那样你的经济就会崩溃，你会出现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所以说你想回到毛时代，想回到现在三胖他们那种状态，让经济重新回到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一种万事不求人，我自己就可以折腾，你问他现在行吗？现在他就指着出口给他现在国内乱七八糟这个经济续命呢。为什么国内这样了？因为你不改革了吗？你现在唯一留着的还是当时江珠时代保留给挣下来的这个开放，现在还能出口，还能给你续点命。你现在自己国内停止改革了，那你的经济就这样了呗，你怎么改革呀？那张老师、张卫营老师他们都说得很明白嘛，一方面你要搞市场经济啊，然后你要搞你的法治来维护这个市场经济啊，你只要做到这两点，你国内怎么会搞不好呢？那他不搞了，那你怎么办？国进民退，都成大国企了，那你就谁也没辙了。哎，可是他国外当年人家江珠给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到现在还在给他续命。所以说呢，你看他当初搞的这个，给中国形成了一个文明的跨越，而且不可逆。他把中国的触角伸向了全世界，再也收不回来了，中国再也不会回到毛时代，回到北朝鲜了。 就是习近平他们做，天天嚷嚷，天天强力的在折腾这折腾那，天天在毁这个架构，你也做不到，因为已经脱不开了。所以说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这也算是一个贡献，中国再也关不上门了。因为我们啊，这个基础都已经和全世界搞到一起去了，所以说这一点也特别的了不起。所以说说到呢，这个人一百年啊，这个当然了，这个有人对共产党啊，对各方面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咱们只是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在本朝的这几位里面，他在这一点上是有贡献的。啊，确实深刻的改变了中国，而且我认为不管今天习近平怎么说啊，对这个人的评价啊，这个我认为在未来的越来越长的时间里边回顾这段历史的话，其他几个人的地位，你比如说邓小平的地位可能会稍微有所调整，可能会降低啊，胡锦涛的地位呢可能会降低，但是作为江泽民的地位，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来想到这场中国的大工业化形成这次的文明的骨子里的跨越的话，而且给中国留下了这么一个开放的摊子，让后边这些宵小们，这些混蛋们再也不可能把中国再封闭回去，我认为说到这一点的话，他的评价会比之前原来退而不休招人讨厌，我认为会比那时候呢评价会变得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也是这个人一百年，啊，也算是我这么一个人对这个人的一些啊纪念，也算是给他的一个评价，或者是也算是一个公道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博，我感觉美国要让全世界增加军备，让全世界发生战争，全世界增加军备这件事儿呢，它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原来全世界确实有点过于依赖美国，美国呢尽的责任确实是有点过多，花的钱确实是有点太多了。啊，如果从这个商人他都爱算账嘛，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多负担点，凭什么都依赖着我呀？我怎么了？我都我管，这是一方面。第二呢，那你增加军备，你就得买我美式装备嘛。啊，因为军工企业一直是美国政客的金主，这样也讨好这些金主，对吧？那这个呢，美国也能多做一些 GDP， 所以说这个从各方面来讲都是有好处的，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这个大路子我认为他做的是没毛病，其实好多事儿他那个大致的方向还是说得过去的。你比如说打非法移民，这怎么不对呢？这对呀，对吧？你比如说整理美国的治安问题，这有什么不对？我认为这也对。所有这一切你一定要注意方法，你得用正确的方法来做正确的事儿。否则的话，我初衷是好的，结果你砰砰艾斯一在街上打死俩人，你那是抓非法移民的吗？那都蒙着个脸，咱们这么多年看见过美国执法人员蒙着脸吗？你用非法的手段来完成一个初心上还算过得去的事儿，这个就不成。而且你让大家增加军备，你用那么一种非常啊，我撤军我怎么怎么着的，那么败人品伤交情的这种做法，你不但起不到最终的目的，最后你把大家都得罪了，你逼着大家这样大家那样，道理谁都懂啊，但是呢你用的方法用这种强悍的流氓的这种方法，这个你是啊，不但起不到效果。那当然了，现在台湾这个他外边的压力反而帮着赖清德他们啊，实现了 GDP 的 3%， 过几年要他有第二任期的话要实现 5% 的，这对保卫台湾应该说是好事啊，这个是有压力的。周，现在的无人机看来比一战的坦克和二战的飞机更有摧毁力，坦克这件事儿基本是没戏了，但是飞机呢，那您看什么飞机了？因为飞机它带着那些导弹什么的，那东西还是大杀器了，那个还取代不了。但是像坦克这样的东西，大概也就这样。你看这个什么 俄罗斯花那么多钱搞的那什么 T90 坦克什么的，上去战场的存活时间超不过两天，刚一冒头，最后人家几个无人机在旁边调角度，那开坦克的都傻了，有好几个视频啊，就在这旁边平着拿那个炮塔来回转，都懵了。然后那几架无人机就在旁边啊，就跟看那外星人似的，就在旁边琢磨。然后一架照着他那缝啊，炮塔的那缝就钻进去，嘣，哎一下没炸坏。那几个在调整，最后直到把你那炮塔掀了为止。哇，那看着这坦克，这严格讲是没用了。对导三六条说美国有炸弹之母，啊有啊，这个有。威力和小型核弹差不多，根本没必要用核弹。说马大姐的话呢，听听就完了啊。当然这件事儿呢，我认为也不会发生了，再怎么着走投无路也不会到这步了。所以说，但是呢，马大姐他们把这事儿给暴露，因为这个呢，往往是阻止类似这样事情发生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啊。这大家都知道了，那你就这事儿就胎死腹中。所以说，我认为马大姐有这个觉悟也挺好的。万一呢，我先给你报了再说啊。他认为他有啊确凿的内部消息，所以说有他的意义。威楼说江珠那会儿政企分开，党委书记在企业里边话语权很低，那时候搞企业法嘛，厂长负责制，那时候都搞那个啊。说真的，所有的80年以后跑去欧美的都应该感谢邓江。哎，要不要谢他们，咱们这事儿两说着。因为本来按照这个常态，他本来人类社会就应该是可以自由迁徙的啊。结果这独裁者呢稍微的放了你一点，我对独裁者还感恩戴德，这有点这个受害者心态了啊。这个咱们先放一边啊。关于政企分开，关于他搞了很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那些东西，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有它的阶段性。当然后来呢也证明他有很多东西确实是有利有弊。但是说到这个2001年当时冒着很大的风险豪赌世贸，就这一把真正把中国这个插销插到了世界经济的基体上啊，当然了，对全世界来说未必是好事了，最后都变成大管子哗哗往中国抽血，你这受得了受不了。但是呢，咱们从文明的角度来说，中国从那时候开始基本上开始迈向了工业文明。这一点来说呢，它深深的改变了中国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这一点呢，可能当初他也未必意识到有这么了不起，我认为未来评价会越来越高。墨尔本老农说朱镕基基本是不碰政治议题的，他是中共历史上最得力的行政管理家，他管理的主要是经济。朱很了不起，江也有心计，只要不搞政治，朱搞经济怎么搞江都由着他，很有心胸。IP 挨得很多啊，这个有时候江泽民在这边呢得给他踩一点刹车。当然呢，就了不起的就是在世贸这件事儿上，特别是99年那次去了一个美国啊，答应了那么多条件回来，美国还没应啊，克林顿没答应，回来遭到了暴批，关键时刻江泽民拍板，这事儿一定要加入世贸，这就是他留下的这句话，力挺他。所以说那时候应该说江泽民的这个长总，他是负责这方面的总的方向的嘛。所以说江珠呢这件事干得好。Will 说中国抓住了30年把自己嵌入全球供应链，成为了世界工厂，也是30年放松管制所带来的。巧了，当时他们插进去的时候正好是全球化浪潮开始的时候，各国都不管，以美国带头都把自己宝贝儿的制造业往外扔。日本早就扔了，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泡沫破裂了嘛，都已经转到中国来了。其他各国你这么严重的制造业按说应该保护，应该是吧，应该设一些门槛，不能都跑了啊。那时候全球化浪潮这个道理，从美国到德国这列强都往外扔制造业，那中国什么都接着。他赶上了那个好时候，你要赶上今年这时候，那哪有那事儿？ 我把造船什么的这国之重器都给你，你现在中国这造船遥遥领先世界第一，那别的国受得了受不了？那美国还有造船吗？现在自己想造军舰，那天我跟听川普讲，没办法了，只能外包了，自己干不了啊。你这干，那你多长时间能干出一条船来？没办法，只能外包给韩国了。你想啊，这都往外扔，那时候就这浪潮嘛，那你说这谁负责呀？ Alex 江珠时代实行市场经济，外交上示弱，胡温时代延续了一部分，后期国进民退，造大船，说政治上还是以温和外交为主，现在是全面的战狼外交和全面的市场经济倒退啊。我看呢，最近也有人在切片说江泽民那时候的那些所谓的外交风采，让李瑞环呢酸嘛，吹拉弹唱啊。你看他跟法国总统希拉克啊两个人好的啊，也不是谁弹了个钢琴还是拉了个手风琴，江泽民立刻站起来拉着希拉克的第一夫人那太太走，咱们俩跳个舞，啪啪啪一跳舞，风靡法国，从来没见过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能来这一套。哎，他在这方面的形象啊，各方面确实给中共这个形象改善了不少，有很大的欺骗性。那当然了，你作为我们这个，那是我们的故乡吧，我们也希望呢，你比如说未来的中共本朝，那你现在厉害吗？那你未来的领导人能不能还按着那个对世界开放，对世界温和，以一种文明的姿态，哪怕是吹拉弹唱，和世界友好相处，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共产党如果以后也是对老百姓有一定的空间，对世界也是啊，闷声发大财，大家你好我好，这不挺好的吗？那可是到胡温的后半段加上习时代突然他们掉头往回走了，那你就不知道了。其实一直是老江、中江、小江，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就这么下来的话，也说得过去啊。那也未必不是一条路啊，那不就是跟越南什么的那差不多的一条路吗？怎么就不行了呢？那你到习近平这儿，他就认为那玩意儿亡党亡国，他认为要完啊，所以说他认为那个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了，那你就整呗，那就弄呗，那现在就没辙了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